我前面要讲什么吗？
那我先来开个头好了。
我们前面以前有 slogan 吗？
欢迎一起来，一起来宠沟。我只记得我们的节目名称，毕竟太久了，都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再次欢迎斑比医师的回归。
嗨，
斑比医师是这几年生产力十分强，号称人类界的蕾丝姑娘。你知道有个植物叫蕾丝姑娘吗？
我知道。
很会生，去哪都可以生，再冷再热再湿再干都可以生。
对，他生生不息。
对，去年的斑比医师生了一间动物医院。嗯，对，今年的斑比医生带着大肚子旋风式回归台北。
对，
明天就要住院生小孩了。
对，我生了一个人。
对，所以斑比医师现在在我的那个 LINE 通讯录里面，他就叫蕾丝姑娘。
之后不知道还会生什么。
对，不知道明年会生什么。堪称农作物，你知道每年一产。每年一起。
没有，就是一直都在生，不知道在生什么东西。而且死不了。
就不生钱，这是奇怪。就趁着斑比医师回来台北呢，然后我们也很久违的要录一次音。欸，其实我记得我好像还一集还没有剪。
哦，是啊。
对。没关系，反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一鼓作气，就剪了那一集再剪这一集。
好。
最近呢有听到一些还蛮好玩的一些有关宠物界的乡野传奇。嗯。然后刚好我们也请斑比医师来做一个解答。
好
好，因为最近呢我们这边就是有遇到一只浪浪，遇到一些还蛮好玩的，然后再综合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好朋友投稿建议，有什么乡野传说是可以一起大家来破除的齁。那也不一定是破除啊，就是来问一下，就是以斑比医师一个医学跟科学的角度。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太专业跟斑比医师录音，因为他现在整个是侧躺，然后麦克风，可是他整个神情非常的祥和。
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躺在菩提树下的感觉。我就是这个姿势，
还手抱着那个肚子。其实你知道你很像那个维纳斯有一幅名画叫春神来了还是什么，你知道对，但是他很躺啊，不是，你就侧头190度看他，不就是维纳斯的吗？脚板不是在90度、啊，
那我把脚放好，这样
对对对对，就90。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欸、有、欸、有、欸、有、欸。好，我们就是这样在说说笑笑之间呢，我们要录完这一集。这个乡野传说我就一一来问一下齁。当时我们这个浪浪母猫，它看起来是第一次生小孩，
你怎么知道它是第一次？
因为它看起来很嫩。哼。你该不要跟我说我看起来也很嫩，到我不是第一次生。
没有，我看起来很老，可是我第一次生，我感觉好像很多胎，可是我只是第一胎。
你是近两年才转世为蕾丝姑娘。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小母猫它会不会没有生产经验，就是说它会不会生的不只是三只，然后它有其他遗落在外面。那当时还有一点下雨啊什么，我们就担心说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去外面找找看。嗯，说为什么你一定觉得它不只生三只。嗯，他就说因为我上网查，就网络有一个说法说当那个母猫他怀孕啊甚至是生完小孩，他说那个乳头肿胀几颗就是生几个的意思。他说我算一算他应该起码有5-6个啊，乳头是肿胀，所以他就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起码这一胎有生5个，他只带3个回来。那第一个乡野传说就是我们要问一下斑比医师，这个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真的有这个数据这个说法吗？几个乳头生几个？
没有啊。
欸，我讲那么长你可以再讲长一点吗？我们的年纪应该看过，小时候看过玫瑰之夜，不是那个照片会请玄学专家跟那个什么灵异专家，玄学专家也是可以跟你说啊，这个就是 P 的啊，没有，以前年代没有，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作假，但人家说哦这个从我们的摄影角度跟我们的光线跟我们的拍摄手法等等，人家前面起码讲这样好不好？
等一下哦，他如果有6个奶头，
是
因为有时候啊不是所有的奶头都会肿，所以他去看他奶头肿胀的程度来评估他生几胎嘛。那如果没有肿的奶头，就代表说，例如说他一共有8个奶头，他只肿6个，所以他只生6个，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你怎么知道他另外2个没有肿？
肿了可以数啊。
啊，你们没有用摸的？
那他不给摸啊。
哦，反正。基本上，
所以你是说有那一种隐性，就像疝气那样，就是说它是肿的，但我看不出来，我要摸的触诊才知道。所以它肿是内凹的意思，
人的罩杯一样，你知道，就可能有 A 到 D， 你知道，有些可能没有，因为其实啊，猫如果你从上数到下，就是越靠近鼠蹊部那边的乳房啊， 它基本上它如果真的是在泌乳的时候，它乳量最大会是在那个地方，在鼠蹊部，
是
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的话是上胸嘛，对，人下面也没有奶。
我鼠蹊也是没有。我这一集要归类在成人嘛？你知道，因为下面吸就不是乳头这件事情。
反正基本上猫或狗啊，就是它其实越靠近鼠蹊部的乳房，它的乳汁是越多的。嗯，然后所以其实它相对来讲，上胸处的乳房，它那个离鼠蹊部越远，它的那个乳汁是分泌越少的。
基本上照生理结构来讲，本来就每一颗乳头都可以吸乳，我们会觉得下面比较肿胀，是因为它是往下。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而且啊，其实很多乳房它不是对称的。它有可能一边四个一边三个、
哦、
这个是也很常见的、
哦、
它不是对称的，大部分是对称，可
是
它
的方便好吸嘛，大家不要挤在一起。
也不是，就而且啊，其实像乳房的刺激啊、嗯、它是靠荷尔蒙，它不可能说我这个荷尔蒙下去的时候我只种四个或五个，那有种事。就是它乳房它就是基本上它可能就要靠它乳腺的分布啦，那除非说它刚好那几个乳头乳腺分布比较少的话，那或者是真的就是没有，有些是真的有可能是假乳头。
假乳头
就是它只是一个乳头，可是它没有，里面实际上没有乳腺
哦，真的、哦、
嗯，对，怎么了？为什么会如此惊讶？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欸，哎，
因为就像人一样、啊，
可能他在外面自己做了什么手术，丰胸什么之类
的。你知道，就像人一样，因为像人有些乳房，它虽然很丰满，可是它不见得它有乳腺。很多人不是说妈妈没有奶吗？嗯
对，
那、啊、他就是相对来讲，他的乳腺没有到那么多，甚至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乳腺，哦、他就没有奶，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你去看他那个到底有几个乳房会生几只小猫，不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再问下一个，刚好也是跟生小猫有关系、嗯。当时因为我们发现的时候是半夜一两点嘛，所以你知道就会很紧急的想要去上网查一些什么。然后这个朋友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太确定，他说他上网查还是打电话问医生，嗯，但他就说有一个兽医的说法说，基本上猫咪第一胎。都是会生五只，所以你这个只有三只的话，那应该有两只是被他不要了，或者是他没有经验，所以他遗落在外。那这个说法呢，第一胎都通常就是五只，
这五只哪来的？等一下，这个医生很喜欢五这个数字，是不是？如果照他的说法，乳头是对称的，然后如果只生五只是不对，你为什么不来个六或八？比较数字比较吉
利、哦、不是啦，就是这是两个地方查的哦。对，
没有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五哪来的、欸。
那我换一个乡野传说问法好了，有没有一个说第一胎基本可能一定会是几胎以上？
我这
也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像有些猫，通常啊，第一胎不管是狗或猫，相对来讲胎数会比较少，可是也不见得，有些人可能第一胎他生的就是胎数会比较多。然后正常来讲，以流浪动物来讲的话，也是要看它的当时的营养状态。然后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跟胎数不一，就是它到底生第几胎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通常其实是到后面的，就是它生的越多次的话，它其实胎数会是比较多的。
你说的那个营养状态是指说，这只猫受孕的时候，如果它的营养比较不够的话，它就不会怀出那么多只，还是说
对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如果它那时候，它如果在整个孕期中，它的那个营养状况不是很好，又是有营养不良的话，它可能其实那个胎儿它是有时候发育不好，它就会被吸收掉了。哦，对，它可能连死胎都看不到，就是它自己会自动在肚子里面减胎。哇哦。对，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假如说有些胎儿真的过大，他们自己也会就是可能他真的只有生一只或两只，这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物机制反而比人更有趣好玩。
对，人可能还要自己去人工减胎，可是他们自己就是会被吸收掉。
我会依照妈妈的这个载体，她的体型啊，她整体的状况，然后最后就是适者生存的方式去决定出她可能这次怀的里面是有几胎。
对，哦。对啊，哎，那你知道其实啊，猫很神奇哦，它假如同一胎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爸爸吗？
对，我现在就是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自己养的这只猫咪，我当初去领养的时候，那个中途妈妈说她那一胎好像她的妈妈生了六只，然后六只花色完全都不一样。
花色的遗传的确本来就是有可能不一样，可是问题是它有可能是不同的爸爸，应该是说母猫的发情它是需要多次的交配它才会排卵，就是我可能这一次我跟这只橘猫，下次我跟这只黑猫，
是
再下次我跟这只白猫，那他们可能都射了，可能是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可是我可能哪一天排卵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所以就是有可能他们精子全部都在我身体里面，
我最后决定是哪一颗，
还是
全部都收，
他们自己精子加大家冲嘛，所以其实到最后到底是谁就是可能会不知道，所以其实花生会很多元，这是很常发生的。
整理一下，因为我也听过一个乡野传说，就是说比如说 这只母猫发情的时候，假设它跟五只公猫交配，假设五只都有射精在它的身体里面，所以它这次比如说它生出来五只好了，可能五只就是都是不同的爸爸。
对啊，
可是你刚刚的说法是发情跟很多只公猫交配之后，精子都在它的身体里面。
对啊，
当它卵子出来的时候，看谁冲的最快。那到底是冲的最快那个人获得，还是说只要在时间内有达标的人都获得？
就是要看那个精子活力啊，也许有可能，如果他们精子活力都很好，全部人都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就已经全部都各自就位啊，卵子一出来，全部砰砰砰砰砰。可是精子那么多个，他们精子不会打架，他们精子就是在那边嘛，你就是看说那几个到底精子谁厉害，谁先进去啦，就是看那个卵喜不喜欢啊。
所以最后就他有可能每个都喜欢，他就照摊全收，全部都收。
对啊，
哇，
这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啊，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啊。
这是个大爱的世界，
是不是？猫是不是很开心？
对。对，真的，
对啊，你看我今天跟黑猫，明天跟橘猫，后面跟白猫，
这就是传说中的 happy wife happy life。
对对啊，你看是不是？然后每一只猫有，对，有可能有不同爸爸，也有可能都同一个爸爸，就看那个精子的造化。
狗狗也是吗？还是猫才这样？
没有，狗的话通常只会交配一次，
交配一次它就停止发情了吗？
应该是说猫啊，它是要一直刺激，一直有性交的刺激，
刺激撞击把卵子叫醒。
对对对，才会排卵。
是狗狗，
那母狗不？它不一样，母狗的话它就有点像有月经，所谓月经也不是真的月经，只是因为我们人要这样讲比较好解释，它发情的时候它会有落、然后它那个落红之后隔几天它才会开始排卵，它真的排卵的时候那个荷尔蒙会吸引公狗去跟它交配。我不知道你有看过狗交配，它到最后会是尾对尾，那尾对尾最主要是那时候狗狗射完精之后，狗狗的那个阴茎下面有一个叫阴茎球体，它会把它卡在母狗的那个阴道上面，最主要让那个精子不要流出来，有点像是一个塞子。
哼，那要塞多久？
通常可能会到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哦，因为他那个狗狗还是处于很兴奋的状况，所以他阴茎球体会一直膨胀，不一定。然后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时候强制把它分开来，或者是有些人会泼水或干嘛的，想要终止这个行为，可是基本上已经太慢了。
那如果他在射了之后，我让他们还没有尾对尾的时候就先分开他们呢？没有，我意思说就很像在那个 moment， 有没有？就是我射完，然后我刚好离开母狗的身体，我要跟他尾对尾的时候，
没有，他这个是一连贯的啊，他骑完骑乘完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尾。不用啊，
不用吗？
不用啊，
那怎么尾对尾？
干，你以为拍片是不是要玩知识哦？
怎么尾对尾？
他就是我从上面骑乘完之后，然后下来啊，
啊就转弯啊，
对啊，你觉得转弯是怎样？鸡鸡要往后勾、哦，
原本是这样，对不对？
对啊。
啊，那我是不是要下来转弯？这样
不用啊，可是他鸡鸡都还是在身体里面啊。
哇，真的假的？
对啊，
哦。
哎呀，
鸡鸡在身体里面，然后还可以用那个
啊，不然
他
等一下，你下来之后，我还要再重新插一次哦。
没有，我以为是把阴茎已经拔掉了。
没有，它就是那个阴茎球体，它是在阴茎的尾根部。
哦哦哦，好，那我明白。我一直把它想在它是可能像人体的睾丸这样子。
它是靠近蛋蛋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狗狗兴奋的时候，就是它的阴茎球体，它是位在阴茎的底部，基底部，
就是会有两颗隐隐约约的。
对，
哦，
对对，兴奋的时候会微凸，就是它。可是，在没有结扎的公狗，那两颗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在兴奋的时候，
不论受不受伤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样会说，他只是想要分开他嘛。那我意思是说，如果就是在他阴茎球体还没有去塞住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就已经先让他分开，可是他已经射精完了，意思说射精完
基本上射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会
怀
孕
了，只是那个阴茎球体只是在做一个更加的防堵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就是他们生物兴奋的机制吧。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公狗的性欲到底这样，其实搞不好它是需要一点时间 calm down 的、就是、我不太清楚，可是我知道的是它会有这个行为。然后基本上其实如果你性交被中断的时候，狗狗的阴茎基本上它还是会一直处于一个很肿胀的状况，那时候真的可能几个小时都不会退，那可能真的就要带去动物医院冰敷或干嘛的。
通常这样一次之后，这个母狗就不会发情了？
通常就不太会，因为母狗啊蛮挑的
哦，
相对来讲好像没有像猫那么随便，
因为猫想说没关系嘛，我的体内会自己做主。
因为通常因为母狗的话，它身边会有很多公狗跟着，如果你看以前的流浪狗的话、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配种、那你配种的话它其实也会看它自己喜不喜欢，有时候就对不到眼、连骑都不会让它骑，然后对它很凶啊，
但不会有强行硬上的，
通常不会，因为母狗那时候其实很凶，
就是现在是我学你 所以就是他有绝对的自主跟选择权就对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尤其是像流浪狗的时候，如果是很多只他们会去打架，嗯，所以通常不干母狗的事，就是母狗他不要走了然后你们自己慢慢打。
那他不会像人类一样吗？就打赢的那个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啊、
有可能，有可能。
那他还是会选他喜欢的。
对，就是很妙、啊、以我们人类的标准，我们会觉得说干，我选择这只，可是他就是觉得他很好。
没有，我跟你讲，这以琼瑶剧来讲啊，员外父亲有没有都帮你选那个很有钱的，但我们就是要跟穷书生私奔
他们可能有自己，对，他们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对，然后母猫的话可能就是他们过得比较 free 他们可能觉得说哦，这每个人他们懂得欣赏别人每一个人不同的优点、
啊、对，就要试过才知道啊。
对、嗯、对。對然后其实公猫的鸡鸡其实有一点倒钩，它就是会刺激阴道，刺激卵巢去排卵这样。
所以那母猫它的发情状况是会变成说它直接要一直交配到它排卵之后它才会停止交配。
嗯，就是它就是突然就冷静下来了。哦，但你平常就是听到有些猫那边叫、哦、叫很像 baby 的叫声。
对对对，
那些通常都是发情在叫，都是母猫在叫、啊、然后母猫叫完之后可能公猫听到可能也会咿呀啊这样子，反正就是对，那就是发情。公的发情通常都是被母的
吸引出来的，
出来就是被引发出来的。他们通常不太会随时随地很 horny 这样子，不会像男人一样就是随时随地都想做爱。
讲到这样我很好奇一件事，像你刚刚说那狗狗的部分啊，那比如说因为一只母狗发情就很多公狗发情，假设他们打架最后赢的那个人他跟母狗交配，或者是母狗选中他要的、嗯、可是其他公狗也都已经被引发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打完架就自己消了吗？还是
他们就还是会很想上他、
啊、对啊，他们能 DIY 吗？还是他们要怎么去消除这件事？还是就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欸、
下次去沟通一下好不好我还真的不知道欸，我只知道说就是
你觉得他在这种等待会议他愿意跟我沟通
突然就一直跟着他，就问说欸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你现在要怎么解决，你现在怎么办
这不是就很像以前早期什么无尾熊啊还是熊猫刚来台湾的时候，记者在门口就问的那种从刚从熊猫馆的小朋友说，请问你来动物园干嘛？看动物啊。哎、欸，你刚刚看到什么？熊猫我不是从熊猫馆
出来。所以我就说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要让你家的狗配种了，真的觉得结扎就是比较好，因为你真的就是会让他一直处于一个很
寂寞难耐的过程。
对，然后他如果真的闻到了其他味道，然后他自己的身体又想干嘛好像又不知道能干嘛，那种感觉很
欲火焚身，可是搞不好这辈子都不知道那个欲火焚身的感觉
其实是要靠他自己去可能去
do something。
对对对对对对对，才能解决。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有点残忍，
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就会跑出去。
对啊，而且其实不结扎就是真的坦白来讲会引发后续比较多的一些生殖方面的问题、嗯、例如说狗的话可能会有射物腺肿，甚至到射物腺癌或者是睾丸癌，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以前可能不常听到，可是现在的狗一活都是十几年。
对，
那你那个十几年呢，你发生癌变的几率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建议，就是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打算让人家狗繁殖后代的话，我们就得把它结扎掉。
不止公的嘛，母
的
也是，
母
的
更需要，
母的更严重。
对，因为母的话很容易会子宫蓄脓，几乎大概我记得之前好像统计10岁以上的母狗或母猫，然后他们发生子宫蓄脓的状况其实好像有超过大概可能快到80%哦。
哇，这么高。
对，然后那时候你再去做手术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年纪大了，
对，
麻醉风险很高，然后第二个是他那时候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子宫蓄脓是有生命危险的，你那时候去开刀啊，风险又更高，到底这条命能不能救回来也不知道。我觉得与其去冒那个风险，不如在身体健康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结扎掉。
对，很多主人他没有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可能也比较难想象这个子宫蓄脓到底是一个多严重的事情。可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医生分析讲说他好像帮一只母猫，因为他子宫蓄脓了嘛，然后他就帮他做摘除，他说这个母猫在动手术之前量体重好像是大约 2.5 公斤，但这个子宫蓄脓就整个子宫就拿掉嘛，里面还有脓，他就称差不多 1.2 公斤
差不多啊，有可能。
对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他如果那个脓汁破掉然后造成就是腹腔有感染的话、嗯、那个就是整个状况会变很复杂，
就很危险。
而且子宫蓄脓它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一些内脏，可能他的肝啊跟肾都会被影响。就是我觉得与其这个疾病到那个年纪风险到那么高的话，我觉得与其这样子不如就做一个疾病的预防。
对，不要赌那个风险啦，都不要觉得说我去剖他肚子啊什么的很心疼很可怜、
啊、
但凡有这一天我心疼跟舍不得以外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还会很自责。
对，
对，
既然都讲到怀孕，我们刚刚讲的是宠物怀孕的部分嘛、嗯、那我现在想要换到就是当人类怀孕的时候，嗯，就有的人会说，尤其是可能长辈就会叫你要把你的宠物啊猫狗把它送走啊，这样子小孩会过敏啊，或者是弓浆虫的问题啊等等的之类的、嗯、那斑比医师你这边你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先从过敏这个来讲好，就是说如果我怀孕的时候养有毛发的猫狗啊，或者是其他毛发的宠物，你觉得它真的会造成肚子里面小朋友提高他过敏的可能性吗？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文献是有说，其实你越小开始接触这些过敏源、嗯、你的身体有可能就不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过敏源，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环境中常在的东西。我有一直在思考这个过敏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也是过敏儿，嗯，然后我从小也有去做过过敏源测试，然后是那种以前那种很传统的，就是在皮肤上面打针，然后看你说对哪些东西过敏。那我是对尘螨，然后还有动物的毛发，可是我后来还是当兽医啊。我家从小也有养狗，可能就是打打喷嚏，眼睛有点痒，可能身上偶尔起个湿疹，我没有到很严重的那种、嗯、可是我就觉得这些强度是我还可以接受的，我没有到那种真的很严重过。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都已经有文献在说，就是其实过敏这件事情，养动物跟过敏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你要去问大部分的兽医师或者是我们这种很爱动物的人，其实我自己是不在意。可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单亲，所以我没有那种公公婆婆老公，或者是
就是没有人阻止得了你，
对所以我其实根本不 care。 然后我觉得如果小孩子真的出生之后过敏的话，我觉得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兽医啊，我怎么可能会，
应该是说如果自己比如说爸爸妈妈就是母体或者是说这个施精者他是有过敏源、嗯、他自己本身有过敏，那小孩其实七七八八他可能是会有，但我现在讲是说你养了宠物以后有没有可能提高这个过敏性。比如说你小朋友原本生出来是不会过敏，可是因为你养了他造成他过敏。
因为其实过敏这件事情也很微妙，因为你造成过敏的原因真的太多了。就是如果你一直要往动物那边去想，我觉得你知道这很多事情就很像，就是你现在找不到原因，你只能找一个东西是你看得到、
哦、
你觉得你可以处理了就怪他。应该是说像很多人对尘螨过敏，可是你实际上你环境中不可能没有尘螨，
对，
所以我们会去找可以控制让尘螨比较少的东西、嗯、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去找狗毛啊，可能会去想说啊，我的寝具换成什么防螨的啊、嗯、然后或者是吸尘器啊，就是可以吸尘螨的啊。坦白讲，你要确切的知道哪一个东西 induce 引发过敏，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确切的知道的、嗯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取片段的蛋白质去刺激、嗯嗯、就是我觉得过敏源这件事情的话，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造成的，而且我会过敏的东西不代表我的小孩子会过敏、啊、过敏这东西有可能会遗传，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对同一种东西过敏不一定、嗯、那因为它那个机制太复杂，我觉得整个台湾其实光空气里面或者什么环境因子污染物那么多，如果你硬要怪，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本身是因为我没有那些指导期说什么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另外的话，弓腔虫这个东西刚怀孕的时候我有跟我妇产科说我要验这个，然后他就说你要验这个干嘛，我说我本身职业是兽医师，然后而且我问我家的猫都吃生肉，所以我就想说可能我得到的风险会高一点，然后所以我想要验一下。他说他行医二十几年来只遇到三个，嗯，然后通常都是因为那些孕妇他们吃生肉，因为我在台东职业嘛，然后那些原住民他们可能会吃生的东西、哦、他们很常吃生猪肉哦，对，山猪的生猪肉、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凉拌小菜或什么的、嗯，所以他说大部分都是那样子的生活形态比较容易得。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想验的话，我还是可以帮你验，不然我验出来也是阴性啊。因为其实你要养猫或是养狗，你在处理那些食物的时候，你只要有做好清洁或是清理他们的排泄物的时候，清理完之后你有去洗手，基本上很难就是会感染到啦。
如果你身边没有人，或者说比如说你身边的人不愿意去帮你做这些清洁动作，你可以在做的时候你是戴手套，或者是说你在做完以后把自己清洁干净，就算你没有怀孕应该也不会清完大便去拿东西吃
因为我自己卫生习惯没有很好可是我自己都会提醒我自己，就是我现在怀孕我免疫力没有差一点、嗯、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嗯、因为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先我家的猫咪们吃生肉， 那我现在就把它改成饲料，嗯，就是至少让我在怀孕的时候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不要因为我自己太脏，然后让我的小孩子
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过敏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哈，实在是，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可是大部分的文献都是告诉你说，现在就是其实宠物，不管是我在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接触到这个过敏源。然后或者是小孩出生之后有没有接触到这个过敏源，然后导致说就是会过敏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多证据是说并不会，甚至有可能会减少过敏。所以其实我觉得，嗯，可是我觉得最烦的真的就是另外一半或是另外一半的家庭，
他们才是过敏源。
对，就我觉得过敏源是他们，而不是实际上这些东西。
就是你让孕妇是身心快乐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她才能够真的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个才是真的降低她过敏源的可能性。
我真的，因为就是大部分的妈妈，她在育儿里面最常遇到的事情，不是她自己给自己压力，都是别人给她的压力。小孩子真的出了什么状况，妈妈其实都嘛比谁都要急。可是每一个人好像都先来怪妈妈没有把小孩子顾好。嗯，然后我心想说，啊，就是你们不帮忙想办法，然后还帮忙就是指责说没把小孩子教好，没把小孩子顾好。我心里想说，如果我有能力后，我当然也想把自己的小孩子顾好啊。那、啊、你们这些人把你们舌头割掉，
不管他们是出自于关心，还是说真心觉得你做错。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把问题丢出来或者指责丢出来之后就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帮忙跟想办法。
对啊对啊对啊，如果怀孕的话，我觉得妈妈的心智真的是要比较坚强一点。就是我知道很难不去在意老公或是老公家人的讲法，可能自己真的要调适好，其实他们讲的话可能就是尽量不要太往心里去。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解决过敏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这样。
当然我看到文献啊，一定是没有斑比医师多，但在我综合我很多个案或是我身边很多亲朋好友他们的一些分享来看，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会真的去影响你过敏或是造成过敏的这些东西，无处不在到你无法阻挡它在你生活里面存在的这个力量，其实比宠物还要大。
对、啊、
所以你真的有时候很多东西，当然不是说你要完全让自己去曝晒在这个过敏的状态下，比如说你养了宠物，你还是要照顾好它的干净程度等等、
啊、
如果我们都一昧的只用断尾求生的方式去阻隔阻隔阻隔，嗯，其实太干净的小孩
就真的一定很容易生病啊。
对啊，
我好了，我奉行一个垃圾夹垃圾桶啊的那个概念。我本身是觉得说，因为我没有洁癖、嗯、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平常也会吃掉在桌子上面或地板的东西
啊。其实我觉得啊，当然就是我们该有的卫生或是说注意小孩饮食，这个很重要。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太紧张的妈妈，或者说不要说都放在妈妈身上，就太紧张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小孩其实不会是快乐的。
我觉得是啊，然后免疫力其实也会被影响啊。
我外差一个，我几个月前然后家附近我常去买了一个早餐店，就老板娘她就生了小孩嘛、嗯、然后做完月子她就出来开始忙、啊、早上都很忙嘛，我都差不多10点多11点去买早餐，然后就比较不忙的时候、嗯、去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老板娘在跟前面点餐的那个客人在聊天，在讲说他早上很忙很忙很忙，那个早餐店对面是一个学校、嗯、就很忙嘛。他说就有一个妈妈点早餐，他就说可是这个妈妈其实在他还没有生小孩之前他就已经常来跟他买早餐、嗯、那他是自己就还没生小孩之前他就会啊点什么奶茶啊什么，你知道就那种看起来很营养但其实就是垃圾早餐那种早餐系列这样、嗯、他说可是自从他生小孩之后呢，就是送小孩上学什么他自己会吃，可是他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吃这些、嗯、小孩就是吃家里他煮的，可是小孩每天看他就会想吃啊、嗯、他会带小孩来这边买个三明治啊汉堡，但他不会让小孩喝饮料，可是小孩就很想，他就说妈妈我想要喝奶茶。有时候妈妈就也是拗不过，就觉得好像也是不能够完全扼杀你想要去尝试，所以就想买，可是他又很担心。老板娘就说这个妈妈就在这个卖早餐最高峰巅峰的时刻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个奶是什么奶，老板娘就说就奶茶就奶茶什么奶，他一时还没想到说他在干嘛，这样他就说是、那个、
奶精的奶
还是你是加奶粉，对，奶粉的奶还是牛奶的奶，他就觉得他被问得很烦，然后他铲子就放下，他就说我刚生完孩子我早上起来挤的奶可以了吧。然后他就跟这个妈妈说你看一下我的招牌，我一杯奶茶才卖你10块，你到底期待它有多好。嗯， 他就说你，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说它是很高端高品牌的牛奶餐的，你信吗？嗯，因为他就一杯那么大杯10块钱，你会觉得它有多好？那个妈妈就安静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不要造成这么紧张，有时候你还是要让他掺杂一点，就是这世界的小污浊，他可能才可以更愉悦、更健康的长大。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育儿标准、啊，
对，
我觉得就是养宠物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目标是希望我自己育儿，还有就是养小孩是动物也一样是彼此都很舒服的状况、嗯、我不希望我太焦虑然后导致动物也很焦虑。
养动物这件事情我们会知道说斑比医师养的动物差不多就是他已经有达到他要的标准，那育儿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两天后就知道
了。到时候你就看我每天骂小孩，
对，
他说怎么办我小孩子要死掉了。怎么办
我小孩子就在四楼，你们动物什么都不要给我上来。
对，发旺
动物医生你要来看我小孩都消毒，全部消毒。
对，全部都洗澡，去洗澡之后再过来。
你可能会设定一个那个，你知道像有的那个月子中心
会设定人数啊，
不是不是，他从访客我签好名，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是可以进到产妇的房间嘛、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走道它完全是一个超级大强风啊什么消毒的。
哎、欸，我不知道、
这个、
哪一家好屌、哦、
有一些蛮高级的。
哇，
是这样子。
哇、wow, ！
所以我看你可能之后就在你的动物医院，
我觉得我不可能
从、
欸、
一楼的楼梯就是一路消毒到四楼，
我觉得不可能欸。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都做不到、欸、
这种事情我们两天后再说。
澡都不洗的人你确定我会这样？
没有，澡都不洗的人你可能就更需要啊，因为你走
需要什么，
因为你从一楼走到四楼你就洗完澡啦。反正横竖这个楼梯你都是要走的，对不对？
嗯，好、啊、到时候就知道。到时候看我生完小孩之后是不管是育儿或者是在养动物上面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我们下一集可能就会是斑比医师羞耻忏悔记。开录一开始你就会听到他打自己嘴巴，有没有？生气说对不起，我错了，
我乱讲话。你们就听过就算了。对，
妈妈都不要养动物。
对对对，都不要都不要，我想做兽医。
那我们再来一个香野传说。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使用精油芳疗这种香香的东西、嗯、不管是香味或者说它是可以有身心的疗愈的一个功用、嗯、不是所有的精油都可以使用、嗯、我听过一种说法，他们就说那一些猫狗用了可能会制毒，或者说不是适合他们的那一些品项里面，只要我不是让它精皮吸收，我不要让它碰触到比如说它的毛发或者是它的皮肤，就是不要碰触到这个精油就没有关系。就是等于说假设这个精油是猫狗其实原本不行，我只要用扩香，它只是一个味道出来而已，嗯，对他们来讲就不会有影响。
有啊。
然后下一题我们
应该是说啦， 我自己啦，坦白来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使用的精油品质是多好的，然后我其实遇到蛮多临床上我遇到很多都是他们买的那个精油都不是便宜的哦、喔、嗯，都很贵，也是商号，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精油的那些溶剂或是媒介的东西导致它，就是最常发现的就是他们肝指数会很高，嗯，然后他们实际上没有碰到，可是他们可以经由呼吸的状况经由黏膜吸收，嗯，所以其实大部分家里面养动物的，其实尤其是猫，他们对除虫菊系列的东西又特别敏感，然后甚至很多香草类的东西是猫不能用的，甚至像百合啊对猫来讲是剧毒、
哦、
尤其在猫这方面又特别敏感。所以我会建议说，其实如果你自己对于这个精油，除非说它真的是百分之百有动物的、嗯、它就是标给动物的，我觉得至少再去就责的话可以反映给厂商或者是什么，你可以去处理。可是如果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在使用的话、嗯、可能我觉得你没有很大的把握，我觉得不要用。嗯，对，因为其实我很常遇到的是送来的时候可能只是在做一些其他检查的时候发现肝指数异常的高，我们就开始会去找原因。我通常遇到都是真的就是单面有在用精油的，然后你请他把精油停掉一段时间，肝指数就正常了。嗯，对，
像你刚刚讲到那个百合，我知道如果不小心吃到是会中毒，像百合它的香味很香，嗯，这样的天然的植物花香也是会，
我就是觉得因为
就能避就避，
整株百合是对猫有毒的，所以其实、嗯、你知道其实猫中毒很多东西他不知道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嗯，我们只知道说它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它的肝或肾有一些负担、嗯，确切作用机制不知道，那所以我觉得与其要去冒这个风险、嗯、你已经知道它全株就是对猫有毒，那为什么那么多味道你一定要选百合勒？你在执着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你的是不是？是指定神明指定要你啊，
有时候确实是会有这种执念。
好，就是
我必须也要说，就是神明是慈悲的，他不一定会。
对，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说，我们今天可以替代方案用别的花。
对，其实都是可以去问的。老实说，因为我们有宗教信仰，
对啊，
但所以我们也会说，哎，这个百合是，他就说没有一定要百合，人都会这样说。
对啊，
可是他就是什么最纯洁、最纯净。其实有时候你去不会问神明。
对啊，就是我们今天用其他的白花可不可以？就是因为我现在养了猫，可能对它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一定有替代的啦，
它一定有它的弹性啦。其实在很多的不管是佛道教里面的那个经文里面诵典，他都会说嘛，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过年或者是节日不是要拜拜，哎，传入财超入后，可是其实在很多的经典现文里面，甚至是可能是有很多经典，他会是说是什么神明啊太上老君是下凡来说经的，这种经文里面他都会跟你说，重点是你的虔诚的心意。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一个很贫贱，反正你的是没钱传家贼，他就说哪怕你去
摘野花也可以，
对，然后溪边举一碗水，然后就是这样供佛，他都是很可以的。
对啊，
对，那路边摘野花我怎么能保证我摘得到百合花？
就不因为我还是百合，
对不对？
等一下，
我如果摘得到百合，然后人家走
也这样不行，是不是？
我可能变脚偷，你知道吗？还没供到佛我就要先进警局这样。
对啊，我觉得都有很多替代方式啦。然后其实要看你点那个精油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点精油的目的当然就是让就是猫小孩放松啊，就是为了帮助他嘛。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可能点下去有毒啊，这不是跟你原本的目的是不相符的吗？
因为我必须要说，这个就是我也听过有一些说法，就说只要不是精皮吸收，他们有碰触到尸体碰触到，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像有的他是用什么加湿器啊那一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稀释掉了，闻到是没关系。但我就想说，哎，这个闻出来，它不是也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结构成分组成的吗？它应该不会单纯只是香味，所以我就也把它列在香野传说里面，请医师来做个解答。
应该是说，就是就像我讲的，它可以经由黏膜吸收，
是，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不建议。而且其实像你用那种扩香剂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雾气，就是它可能也会在环境中，
或者是它会粘连到它的毛发里面，它舔了也是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也是有微量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虑，或者是你的动物好像真的在使用精油之后有一些明显的，就是用扩香或什么的，不是用直接接触皮肤的，我觉得还是要看个别宠物的状况。因为坦白来讲，因为精油这件事情啊，历史没有到很久，那确切来讲，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哪些东西？因为其实精油大部分都是复方的，而且精油里面的油的成分，就是它那个溶剂，我们都会说那个里面是溶剂，不管是你猴猴把油或者是什么油，甚至有一些它还是要靠一些有机溶剂，它能把那个一些植物的萃取物拿出来，那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毛小孩，你没有到非常的确切知道它里面的一些成分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啦，我自己不会去冒这个风险。虽然说我在狗也有用过精油，可是我真的那时候有帮他用的是那个就是动物可以用的。
其实不只是精油，像我们也都一定听过嘛，比如说猫狗不能吃巧克力，或者是有一些葱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知道有一些主人比较乐天啊，比较过于正向，他会说，欸，可是他有曾经不小心吃过巧克力啊，他也都没有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家长期好像就是在讲你们讲说不能用那个，可是他都好好的。但你千万真的不要觉得他现在好好的就好好的，他上次吃巧克力没事不代表他以后吃巧克力没事，那可能有时候就是福报或者偶尔一个机运问题。
而且其实巧克力浓度也是很重要啦，就是它到底是主要成分是多高啊，或者说其实每一个它都有一个重度剂量，
是
的确你这次吃可能吃的量比较少，的确没有引发它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可是如果你今天好死不死它是把整包吃掉了，
欸，对啊，
你已经知道这个风险存在，就不要再去让这让它暴露在这个风险，
就不要去赌那个万一啦。
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意外。我觉得常常我遇到很多主人，他到最后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会很自责，
对，
我也很常听到说他以前吃这个就没事，我说这次就这样，对啊，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说出这句话，
有一种更大的懊悔，就是如果你原本都不知道但它发生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在医师的角度，或是说在我们沟通一些事情的状态里面，当然知道他现在很难过，你真的没有办法说，也不会说他在这个时候好像落井下石在说，就很像那种啊，你怎么这样做呢什么那一种，可是你心里面难免还是会想说你都已经早知道了，
对啊，
为什么还要让这样发生？我现在好像安慰你也不是，不安慰你也不是。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就去预防它，那其实如果你想要家里香香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啦，不一定就是要针对这个方式 啊养宠物就是大家互相包容互相修行嘛，就 就不要觉得说，可是我又想要什么又要想，那不然你就要两间房子，宠物一间你一间这样。
对啊，而且他们其实对嗅觉又相对来讲很敏感，
对，
所以其实你可能觉得说，那我觉得还好，我们家的味道没有很重。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毛孩他们很讨厌这些味道。
对，
可是当然也要看个性啊。像我家有一只猫，它就超喜欢我每次洗完澡的味道，就是那个洗发精啊、沐浴乳的味道，它超爱。
它会不会舔你？
它会。然后我每次就是我用香水，它也会去舔。
我以前养过一只猫，它很爱中药包的味道，我就已经把它藏在那个卫生纸盒里面，有没有？它会硬把它鼻子塞到那个缝里面，
就是要去吸。
对，那像我的。對對對，现在养的这只猫，它就超喜欢万金油跟白灵油味道。我每次用蚊子咬啊过来一下，它就会忍不住舔你，这样
就是明明很刺激，可是它很爱。
对，所以你都要避开它，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对它来讲是有害。
嗯，
我也会遇到一些家长，他们就很容易心软，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宠物们的那个可爱萌攻击，就是会忍不住说，嗯，好啦好啦，一下下啦。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说，哦，比如说我的猫它很喜欢闻万金油啊，那其实里面也是有对它有伤害的嘛，就觉得啊，好啦好啦，不要那么近，或你不要舔到，就是远远的闻那一点点没关系吧，好，有关系，千万不要这样子，
尽量不要，因为这个万金油那边这个味道真的还蛮刺激的。
对对对，我们下一个乡野传说，从小我们就听过，就是说要死掉的时候，可能会去窝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就自己死亡。如果我们以乡野传说里面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不想要让你看到他死掉的样子，有可能是因为他怕你难过，有可能是他觉得那样子不好看，他不想被看到。但是如果以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他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行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他们已经都在弥留状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有点像失智自己要被惊这样。
嗯，因为我自己养的动物啊，嗯，没有到自然死的，都是我安乐死的。
嗯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方面的经验也很少。
嗯，
然后我知道蛮多动物他们可能会去窝在一个比较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嗯，
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它相对来讲就有点像是母猫母狗要生 baby 的时候，他们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比较不会有人看到的角落，他会觉得比较安全感。
嗯，
我觉得并不是刻意要避开人，而是他觉得在这样子的空间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如果以沟通的角度来讲啊，有时候他的答案没有一定是只有一个。
嗯，
像有的人很怕吵，
嗯，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就说你们都不要来看我。
嗯，
那我就是想要就是舒服安静的，我没有想要看谁哭哭啼啼的，不是担心你哭，他是我不想要去看到那些哭哭啼啼，
因为我觉得很吵。
对，所以有的是这样子，有的就是可能像白米医师讲，就是他自己可能去那边都不知道。也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讲的是，如果他是一个生病或者是衰老的自然死亡，他可能最后身体其实有一些器官是衰竭。比如说我曾经沟通一只狗狗，妈妈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过世之前的一段时间你都很喜欢，我记得好像是厕所还是阳台，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是全家最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是人去到阳台或厕所的时候，不会把那种看着他说，哈，你快死了，我很舍不得那个担心跟压力，是扩散到这两个地方。他就说，我觉得我在那边呼吸最舒服、最顺，所以他就选择那边，也是有可能的。对，
所以我觉得原因有很多啦，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刻意挑选，他们也会去找一个觉得适合他们的地方。可是如果真的，我觉得可能每只动物原因也许真的都不一样。
嗯，
如果真的主人对于这件事情太好奇，我觉得就是可以当个案处理去问宠物沟通师。
对，因为他的答案是真的没有一定啦。
对啊对啊对啊。
欸，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应该是说不只是动物，可能人也是，就是说他最后因为好像说我们在生命诞生的时候第一个有的是听觉，所以最后离开的也会是听觉。所以我们之前也听过有一些说法说，比如说你的动物看起来好像已经快要就是一个弥留状态，好像就是真的已经在倒数，然后已经无行为能力的时候，你可以一直跟他说话，因为他可能其他的什么眼睛看不清楚啦，也不能叫不能动，可是他的听觉还在，他还可以听到你讲话，你可以跟他说，他会安心。
哼，
有这样的说法吗？这样，
可是我遇到，因为现在很多动物都是年纪很大，失智，
嗯，
然后他们相对来讲，先不见的也是听觉
哦，真的啊，
对啊，就是我的狗到最后其实都听不太见啊，
还是他只是不想理你？欸，我觉得你的狗吼可能是因为你的分贝刺激。
对我而言，
植栽你知道吗？当斑比医师小孩的植栽。
我觉得传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因为 我自己啦，我的那两只狗就是听不到，可是我可以相对来讲用触觉的方式，嗯，然后我不知道，欸，我自己觉得我跟我动物的连接都还蛮强的，就是我光摸它，或者是就是眼睛看着它，你可能嘴巴动一动，其实我知道他们会感觉得到我就是爱它，嗯，也不一定要靠言语啦，
是，
对，因为啊就是听不见啊，就是难道我要这样很温柔的看着他，然后用尽丹田力量说你听得到吗，我好爱你哦。然后可是实际上眼神很温柔，手又很温柔，就是这个很违和，欸，
自己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情绪氛围里面。
对我觉得其实动物都嘛知道你对他的情感，然后我觉得触觉应该是最不会不见的啦，嗯，除非说他真的瘫痪，头总会有感觉吧，就是
总是会有一个地方有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也不用一定执着是无感的哪一感。嗯，我觉得养动物养久，你自己对于动物的连接一定都有一些很特殊的连接方式，嗯，不用拘泥视听修为什么。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例子，但就是像斑比医师讲，他可能是一个个案的方式，但是像斑比医师说的是，因为你跟他爱在，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他到最后可能退化了，但那个感受他会因为爱。他会感觉得到那个是什么。一个个案是他的狗狗也是已经倒数，然后就是在住院，他已经去看他好几天，就是他都是一个在弥留状态，有时候就是可能眼睛调一下这样，他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他知道他是不舒服的，他也在倒数，可是医生也不能很明确跟他说他倒数是几天。那他其实来沟通，他就是想问说，如果你真的只剩两三天，就反正就是你要安乐还是我让你自然走，我都尊重你。那个我就说那没关系，他就剩几天而已。那他就说，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你知道我感觉得到你的存在，然后也让你知道我有回应你。他就跟主人说，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握着我的手，掌心对掌心，他说那个是一个在能量上面最快把爱传到他们身上，嗯，让他们知道说 我是爱着你的。我记得我们那天沟通是晚上，所以他隔天下班他去医院的时候，他就说欸，很神奇，就是他的狗其实都是瘫在那边，可是他握着他然后跟他讲话，他说没多久那眼睛就突然张开，嗯，然后他就很努力站起来就要他抱，嗯，他就说他抱着他的时候，他觉得他身体不能说像健康的时候那么柔软，但是跟这几天比起来，有一种好像他真的有被爱过、被安抚过的那个柔软的感觉。嗯，嗯，那他这个就是一个方式，不一定对每一个宠物都有用，就是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现在家里有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假装听不见不算哦。
我家的狗不是假装听不见，
我想假装听不见，你硬去跟他手握手、掌心对掌心，他会抽开哦，然后冲杀小这样。
我家的狗是真的听不见，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最后一个历程的陪伴。嗯，对，那当然如果你想知道说他真的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或许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由沟通去问问你的宠物，但你可以先这样子去做试试看，也会是很好的。
对啊，对，有很多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其实触摸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啦。嗯，因为其实像狗狗复健或是猫咪的复健，他们就是在肌肤上面的刺激是蛮着重的，嗯，甚至像连婴儿部分也是啊，他们肌肤的接触那种最直接了。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录音的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听到两个传奇的声音，那一个就是我们的蕾丝姑娘，
因为我现在快生了，
对，她大肚子，哦，你讲话讲了两次就会喘，哦，听她讲话不喘的时候就是她在大吼的时候，中气十足，但她通常吼完以后也是要喘个两下。那另外一个你听到像鹅在叫的，是我们这边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它有点气喘，所以如果你听到背景音这个声音，哦，大家不要介意，这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生态。
这个是一个19岁的老狗狗的声音。
但她其实长得真的超可爱的。那我们最后一个呢，也刚好跟斑比医师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有关的哈。你觉得过世的宠物啊，它会投胎来当小孩吗？
就我的猫啊，
是啊，
就是我的猫。
这个是我们热心民众他投稿询问。
我有一个学妹最近也才刚生 baby， 她就是有一个直觉，觉得那个是她前几年离世的狗狗来当她女儿。之前的那只狗狗也是母狗，嗯，好像就是隐隐约约觉得很多的行为模式是很类似的，
是
那种连接感很强的。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次是我怀孕的还没到三个月的时候。是你先跟我讲说你一直就是梦到我家的橘猫，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还不以为意， 第二天你又在梦到，嗯，我就觉得说不对啊，你好像也只有沟通他一次，而且是很多年前，然后你根本好像，我记得你没有看过他本猫，对不对？
我没有看过。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太奇怪，他为什么要一直找你，然后来找我？嗯，所以我那时候才请你就是帮我做离世沟通，
所以他会知道，就是你知道电话号码有这一支，
对，有可能，因为我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沟通的。
对，
我的猫是那个突然心脏病。然后后来就是心衰竭的很快，反正就是我也来不及反应，我以为说他可能跟上次一样会救回来。嗯，那时候我也忘记为什么要请你沟通了，只是那时候我可能也觉得很突然，好像跟他很多话没有讲
完。就是你记得你那时候看起来都好像很正常，表现啊表达好像都跟你一般在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斑比医师那时候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不管是沟通或是我们事后在做很多次聊天的时候，他也不会言说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伤他很深，可是他觉得这个悲伤是很深很深的，是没有办法拔除的。他想要去找到一个跟他共存，或者是这个悲伤他到底怎么了的一个过程。记得你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想要跟他沟通聊聊天。我记忆中他那时候是不是有叫你去做一些什么跟他有手作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有有有有，我那时候做了羊毛毡。
哦，有够臭。他妈那时候想说早知道不要
了。而且我做那个羊毛毡我的手受伤超多，
如果我在你的回忆里最后是变这样，那我宁愿不要。我宁愿你把我 delete 掉。
你知道我的，因为我的手很拙，然后那时候我搓的乱七八糟，我手超痛的。
欸，羊毛毡是你选的还是他叫你做的？好像他好像是叫你做一个就是可以一直出力的东西，
我忘记了。他就是叫我去手做去画画什么都好，反正就是去做一个属于他的纪念品啊。嗯，所以那时候好像刚好又看到羊毛毡有在开课吧。
真的是有够丑，
真的不是很好看。
你知道那种时候我
还传给你看，我说哎，欸，你看我做完了。
那你知道就觉得就是斑比是那种时候有开心一点，可是就是你好像不
好看，
对，你不能吐槽一个。
还是你要带回家送你。
你不应该在小孩生出来的时候拿他合照吗？就说你回来了。
然后反正我还记得那天我就是说哎，欸，然后再跟他沟通一下。嗯，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跟你约，
对，
因为我原本是跟你约隔天，嗯，我们要沟通，然后结果是你突然下午问我说你在干嘛，你是不是现在有空？我说对啊，怎么？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猫告诉我。
对，因为我觉得那两个梦很神奇，其实两个梦完全是不一样的梦。但我两个梦，
第一个梦我比较吓到，因为那时候是有一个真实的人。嗯，就是我跟那只猫。
欸，那是第二个梦吧？
第一个，你先问我说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男生。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应该是说第一个梦里面我梦到的是有一个男的带一只橘猫去斑比医师的动物医院，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什么字，名字有个折。我有点忘了那个梦的详细内容，可是我醒来以后我有一点担心，说因为我有时候会梦到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嗯，那我通常就是可以告知，我就会去提醒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刚好你那边会遇到一个类似这样的奥，所以我那时候借我问你说你自己有没有认识，还是说你的诊所最近有没有来有人带橘猫，或者是有一个主人名字有一个折之类的。然后是这样嘛，对不对？
好像是。然后 我那时候听完这个我就吓到。嗯，因为我的那只大橘猫跟那个前男友，就是名字里面有折的那个
前男友，
我前男友。对，他们感情非常的好，好到我会觉得超莫名其妙奇怪，因为很少，他很少跟男生的感情那么好。嗯，对，我就有被吓到，想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这个连结哪来的。嗯，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他，我直觉是我的猫想跟我讲话。对，因为那个前男友那时候有来探望我，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有来看我。嗯，然后他也都还蛮顺利的，所以我不觉得是人的问题。嗯，对啊。然后所以你第二天又跟我讲说你又梦到他。
对，
然后我就觉得是他要来跟我讲话。
对，而且那个第二天的梦是更明显，所以就等于说我两天的梦里面都有斑比医师，觉得他可能在利用这个梦里面有更多线索让你知道说这就是他。
对，
因为其实我想到这个梦，我当时只是担心说是斑比医师动物医院有 OK，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以前的这一只橘猫。那第二天呢，我就梦到是我跟斑比医师还有我们一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去日本玩。然后我们已经一起在斑比医师家，就等于说睡了一个晚上，一大早就要去机场坐飞机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好朋友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斑比医师突然跟我说我不要去了，我不去日本了。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说什么都订好，就等一下就要走，你现在不去也不行。欸，他说因为我怀孕了我不去了。 这样，好，然后口气很像，好，但是事实的结果跟现实相反，因为斑比坚持他一定要去，
哎、欸，不然我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国、欸，
哎，我在梦里的那一天晚上，斑比意思就是说，哎、欸，我们去吃晚餐，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就一起出现是一个男生，然后。我没见过这个男生，反正我梦醒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欸，我又做了这个梦，然后这梦里面是什么什么情形，然后有一个这个你的男生朋友，然后他在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讨人厌的话，怎样怎样，有时候这个不是他本人一定是这么讨厌，嗯，但是有时候梦他为了要让你醒来的时候是鲜明记得的，所以会让他
有一些记忆点，
对，让他特色更放大这样，嗯，然后我跟斑比医师讲，斑比医师第一个回应我说，欸，真的我要去日本玩，欸，好，然后第二个他就说，欸，我知道你讲的那男的是谁，他就说，哎，那就是我的前男友这样，对，所以我们就很确定就是这个猫咪是有话要跟斑比医师说的，
因为那个时间点我也觉得超级毛的，因为灵魂说就是有他大概就是在讲说大概是三个月左右，嗯，灵魂才会到肉体面去，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满三个月，快三个月，心想说这个时间点好近，而且他又那么急着找我，就觉得怪，果然他真的是讲一讲说他想要来当我的 baby， 我竟然还讲现在不近的话，我说为什么不是我的另外两只狗？
有时候就是这种相爱相杀，你也不要说你问得很贱，但就是你知道你伤害他的话就伤害你。
他有没有伤害我？他说我很漂亮。
没有，我是说针对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他说，哎，为什么不是前面另外两只狗这么排？就是你也是应该是第三个啊，
对啊，
什么之类的，
对啊，因为他算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同时期养两只狗一只猫，然后红豆就是我那只大橘猫，相对来讲它是我养的时间最短，然后我觉得是缘分最短的，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欸，那为什么会是你会选择来我这里，嗯，因为我觉得我跟另外两只狗都是十几年的连结，那应该是跟他们连结比较深啊。
当时因为在沟通的时候，因为斑比医师这个问题他其实不只问了一次，然后他刚开始他就会说，哦，没有啊，就是相处太短啦，啊，所以就是缘分没有尽完啊什么的，嗯，然后他聊聊聊，斑比医师说，对啊，可是到底为什么不是他们两个，然后这个猫也是很直接，他说你一定要我直说嘛，就是他们两个不想来。
没有，他们在忙，他也讲很委婉，他们俩在忙。我说忙什么？
你看女人就是这个好处，就只想听自己心想
忙
什么。当时那个时候那个橘猫也说，因为有时候就是像刚刚斑比是说，当灵魂它已经完整要进驻到你的身体里的时候，它已经要跟身体里面的那个小婴儿它去做灵魂的一个磨合跟契合，它是不能够很随便就是说要出来玩啊什么的，所以它当时是说，我很怕我生出来你不认得我，所以我也很希望在我进到你肚子里就是不能出来之前，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让你知道我回来了。
对啊，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啦，他是给我一个很直接的，嗯，就是由你来当媒介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像我学妹她觉得那个她的狗狗来当她女儿，嗯，我觉得很多迹象吧，你一定会发现，就是会觉得很类似，嗯，就是
有时候是神韵嘛，对不对？有时候什么胎记啊，
个性啊，
对
对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你们共同有的回忆，好像重新再发生了。
像我有一个朋友，前就是他的猫咪也是他原本在公司附近，然后他每天会去定时喂他的猫咪，可是他们有一天好像要搬家，还是我忘了什么原因，反正他最后就是把他带回家了。嗯，然后呢，反正后来就是这只猫咪就是年纪大也生病就过世了。我记得它好像是冰室猫，它跟它姐姐一起养，然后它姐姐生的第一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它额头就是有一个很像冰室猫的胎记在那边，红红的，可是长大它就退了，嗯，然后就说，哦，那这就是第一个他们觉得是，他就说，哦，然后他就说这个姐姐好像有一天晚上做梦就梦到这个猫咪，他就说我要来当你的小孩了，嗯，然后隔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想要去验孕，他就怀孕了。
对啊，就是会有很多，
然后也会有一个更好笑的是，有时候小 baby 生出来，然后你不是会放一些什么音乐刺激他的感官嘛，然后可能会放那个动物的音乐嘛，就是，嗯，狗是什么叫？
喵喵喵喵，
对对对，他就说小朋友，他听到什么动物的音乐声音，他都没有反应。可是他听到老鼠叫，他就张开眼睛，然后就开始找。因为这只猫以前最喜欢抓老鼠，
就是很妙。你可我觉得可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你离世的动物回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多观察你跟小孩子互动，嗯嗯，你会发现说他有可能很多证据会觉得是他真的来回来陪你了。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就你要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有的真的很爱，可是有时候缘分真的就是没有。
哦，对啊，就是我那两只狗，
就是也不要有太大执念，一些主人他会硬找。哦，对，
可是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在你身边或是在续前缘，搞不好他是用其他模式，例如说他可能是你会身边遇到的人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也许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你重逢、不用执着一定要有小孩。
因为比如说像我这边啊，通常要沟通离世的宠物啊，会列的问题前五名就一定有一个说
他会来当
小孩，你会不会投胎，延续就是你要不要当小孩这样。那有的可能他来问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年纪
不会有小孩，
对，
或
者是
他男生他不会有小孩，
对，或者他不想生。通常这种他们只会问投胎嘛。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只狗狗，他就问妈妈说为什么一定要投胎、然后妈妈说就是我们还有个想法，就是说投胎当人就是有福报啊什么的、啊、
没有，我都不觉得当人是福报。
对，然后所以妈妈就说就是投胎当人好像就是是比如说比当狗当什么当畜生还要好这样、他就说当人就是比较会快乐一点啊。然后那个狗狗就说哦，那妈妈你现在快乐吗？然后妈妈说我现在哦，你那你不要投胎好了。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的陪伴嘛。我其实也没想过就是我的猫会再来当我的小孩、我也没有想过说我的小孩会是我的离世的动物过、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惊喜。
去年的现在我们都没有想过你会有小孩。都会想说你都去台东了有没有，现在这个夏天你不是应该在海上的冲浪板上吗？
我现在回来生小孩
了。明天要在产台上。
对。
人生际遇有时候很难说啦，有缘分我们欢迎他，可是不要有太大的执念，也不要去觉得说为什么别人他都可以把他的宠物生回来。因为 有一些妈妈是因为很爱到钻牛角尖，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恨我，是不是你不爱我，你讲的这些都没有，你也没有讨厌，为什么你不回来？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缘分的问题，
就是他在忙啊。
对，他有可能更大的宏愿。其实像我们这有几个不同的答案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但到底他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是要沟通、因为每个人原因不一样。有的宠物他就会说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在你们身边，可是是你看不到。刚开始主人都会觉得你现在就在安慰我，你是没有要回来，看不到就是没有。他就说你会有生小孩的机会，可是或许缘分到，就等于说你生小孩的时候刚好我的缘分也在这里的时候，或许我就是来陪伴这个小孩，当他守护天使，陪伴他长大的、
对、
他说那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他说如果我来当你的小孩，我不一定会好管教，可是我是可以帮你照顾他的。
我觉得搞不好他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你的小朋友的好朋友，或者是以后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贵人。
对，
就是我觉得不用太拘泥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身边
我相对来讲比较幸运啊、所以可是我自己也是那种本身好像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我就没有感觉的人。因为我这中间其实有一直在做一些心理咨商，我发现就是的确跟一些成长背景还有一些你成长的经验累积有关，就是你自己可以感觉到什么要叫做确切的爱。那我觉得我这几年心理咨商有慢慢的发现一些事情，就是不是说真的要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那个感觉才叫做爱，就是爱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存在，可是就是要靠自己去发现。对，然后有时候你才会发现说那些感觉才是更深更真切。
你一定要先放下那个你坚持一定要用你的方式管道、才能够获得那个东西，你才能够真的有机会去看到更多。
对啊对啊，
所以离世的宠物是有机会有可能会来当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宠物，或者你生命里面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人啊，或者宠物人事物都有可能。但是你就是不要有执念觉得他一定要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我有生产时间的压力之类的。
你在讲我。
我跟你讲，我这边是也有遇过那个真的已经五十几
生出来的老棒生猪哦。
台中有一个医生很厉害，他在抖音很红。
五十几岁的医生在玩抖音啊、哦？
不是不是，那个医生应该有五六十岁，但我跟你讲，他我看他那个抖音的影片，他好像最高可能人工那一种有没有？好像是六十几岁怀孕成功、
哎呦，那么厉害！你是不是要把它公布在粉丝页下面？
你是不是觉得前面两个生回来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可以耶，我现在才40岁而已，我觉得我可以还可以再
生
很多个，
生得起，生得起，
而且就是我整个孕期其实都还蛮舒服的，我觉得我好适合生小孩，我要去把它生回来，
因为你就蕾丝姑娘啊，
一直生一直生，
对对对，
对，
这个都是有机会，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强求，有时候不要强求。这个缘分可能更有可能来。
对啊，
最后呢我们就预祝斑比医师生产顺利，
然后我育儿不要发疯。
也希望小孩生出来他的耳膜也不要第一个受到刺激跟震荡，
对，又听不见了。
当时我们就沟通的时候就问猫咪说即将去妈妈肚子里，斑比医师这个妈妈有没有什么要注意，说讲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
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后来先去做羊膜穿刺，然后羊膜穿刺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他是有听觉没有错， 他有听的这个能力没有错，可是他那个脑的连结还没有到很好，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辨识这个声音、嗯、你听到嗯，你有这个功能，嗯，可是到你脑部形成这个声音，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不是大部分老公的状态吗？我有听到，但有没有穿脑袋，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对，他就是说，其实像胎教啊那些，就是、嗯、他觉得无所谓，他就说你开心就好。我觉得，就是我整个孕程，其实人家都会说什么，以前有很多可以不可以，可是我整个孕程遇到的医生都人都很好、欸欸。
没有，可是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医学或科学的角度，他有听感，但他没有听觉，他是这意思嘛，对不 对？可是你知道你在讲话很大声的时候，肚子多震动。
我要让他感觉到就是妈妈有在爱你啊，就是
就他的主题曲叫音浪太强，不晃会撞到你上。
对啊，没有啊，我就想说有羊水的缓冲应该还好吧，
也不好说哦。欸，他说因为他在里面变海啸呢
啊，他很无聊啊啊，你在让他玩里面玩那种就是马拉湾的那种。
欸，你知道在里面漆黑一片，然后三不五时就来一股海啸，来
一
股海啸，
还好吧，
那会会怕怕耶。哦，那不是跟半夜地震一样，九二一一样。
这样他长大比较不会怕地震。
好了，没关系，孩子你受苦了，你再两天你就出来了，好吧，你加油，你撑着点，这是你自己承诺要回来的。
你自己找的啊，没有人逼你啊。
华医者刚完休。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是谢谢斑比医师，然后预祝你生产顺利，
谢谢。
希望下一集的你还是正常的。
你就不会一直听到我这样护士也巴掌。
对，或者是说，如果下一集我可能要去台东跟斑比医师录音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欸，不好意思，录音器材坏掉，因为从一楼到四楼的那个消毒器，
毒
对，酒精太
喷湿。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